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叔叔伯伯阿姨妈妈们，大家早上好。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圣经神的话。我今天希望带大家认识一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后书的后面，是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一个教义争辩的书信，跟味道学也有关系。那么我希望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第一章到第四章，然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第四章21到31节那一段比较难解的，就是两个妇人预表两约怎么解释。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今天在这里真好，因为我们是凭着信靠你儿子耶稣的名同做你的儿女，在这个应许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并不分中国人外国人，不分有智慧的人跟愚昧的人，不分贫穷的人跟富裕的人，不分男不分女，我们在主里用信心依靠你，同做你的百姓，一起领受天上的产业。现在恳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享受2000年前你的仆人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让我们能够深深的被福音的信息所安慰。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平常是不用 PowerPoint， 我想鼓励你拿开圣经，然后翻开加拉太书。罗马书的后面是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后书后面是加拉太书。那么加拉太书只有5章的圣经。那么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第一章。第一章保罗开宗明义的写信责备一个教会，是他自己创立的教会。他为什么责备他创立的教会呢？因为教会在接受了使徒保罗的教训之后，又有其他很有智慧知识的教师从耶路撒冷来教训他们。那这个创堂的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跟后来来教训他们的教师所传的福音不是完全相同的内容。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正统，正统叫做 orthodox。 orthodox 的意思就是正确的教导， ortho 就是这个直角 square 的意思， dox 就是 teaching， orthodox 就是正确的 square correct teaching。那么保罗就责备他的教会说，你们为什么去接受了一个不一样的教导，就是 another teaching。 那希腊文里面 another 叫做 heterodox， 就是不一样的教导。什么叫做正统，什么叫做异端？按着使徒所传的福音建立的教会叫做正统，按照使徒福音以外的教导叫做异端。Orthodox and heterodox， 使徒所传的福音跟别的教导。那么到底加拉太他们教会听到什么别的教导呢？这个争辩你可以回到使徒行传第17章里面看到，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去述职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当时教会里面的教义争辩。那教义争辩怎么发生的呢？是原来福音是从犹太人开始的，对不对？耶稣是犹太人，12个使徒也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早期建立的第一批教会信主的都是犹太人，就是肉身是犹太人也受割礼，就是最保守的那一群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建立的教会。可是后来圣灵从天上降临之后，复活的耶稣带领他的教会说，这个福音真正要领受这个福音的原则，不是你按照肉身，你的爸爸是犹太人，其实是你的妈妈是犹太人，所以你是犹太人，所以你应该接受耶稣，不是，是用信心接受耶稣的都是神的百姓。然后这个信念就受到第一次的挑战，就是有一些不是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他们是海归的，他们是在海外分散的，没有受到正统的犹太教育的，他们受到希腊化的影响，就好像你是中国人，你的孩子可能不会讲中文。那么第一批的犹太人，他们有中间有一群，另外一群犹太人是在海外出生的，他们讲希腊话，他们不会说希伯来文，也不是 也不太懂犹太人原来的律法，但是他们还在犹太会堂里面聚会，就是已经希腊化的犹太人他们信主。那这个过程教会刚开始是不太愿意的，可是因为后来教会受了逼迫，到处要走来走去，结果就很顺理成章的跟说希腊化的犹太人就传福音。可是后来这个界限又被第二次的挑战，就是有在犹太会堂里面聚会讲希腊话但肉身的传统不是犹太人的人，就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希腊人，是罗马人，可是他们因为羡慕犹太教有比较高的道德生活，因为十诫的教导的确在当时罗马帝国众多宗教里面犹太教是属于比较有道德水平比较高的，吸引了一群所谓的外邦人也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聚会，那么结果福音居然也传给他们。那么最经典的故事是彼得跑到哥林流家去讲道，结果圣灵降在哥林流的家里，哥林流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可是他是近前的外邦人。那么后来这个界限又继续的被挑战了，因为圣灵差派了宣教士，就是保罗，那保罗的宣教团队往西边走的时候，到了雅典去布道，整个雅典满城都是偶像，他们连一神论的信仰都没有，然后中间有不少人呢信了耶稣。这个时候犹太的教会，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坐立难安了，你们做宣教的这些家伙都在外面搞了什么事情了？好，因为我是做宣教工作的，我 90% 的工作在做宣教，就是宣教工厂发生的事情常常让母会感到非常不安的，因为宣教士们似乎都没有标准。然后保罗出去就跟说希腊话而且不守律法还拜偶像的外邦人传福音，就生怕他们信了耶稣以后进了教会会混淆掉原来传统正统的犹太文化。那么这个挑战是很实在的，我们到今天还是可以感觉到，即便是我们也会有这种压力。那么当时产生的教义争辩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为主体的教会，他们原来是守律法信旧约然后靠着耶稣得救的人，他们对福音的理解是这样的：首先你要成为神的子民，你应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二，你要继续成为亚伯拉罕的子民，不被神的愤怒灭绝或是剪除的话，你要守住律法，律法如果守不住的话，至少要守住律法的符号，一个是受割礼，一个是守安息日。然后其次呢，所有你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表示你是神的百姓，你不是这个世界百姓，你应该要做一些洁净的习惯，就是跟外邦人有分别，所以跟外邦人在外面做生意一起吃饭，然后你回到自己犹太家里就要先洗手，表示说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分别出来。所以首先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你守律法使你继续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你行律法的时候你有亏欠，你有些事情没做到，那怎么办呢？那这犹太教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可是现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有没有？所以我信了耶稣就可以弥补我律法上的亏欠，因为弥赛亚复活了，因为耶稣复活了证明他是弥赛亚，因为他是弥赛亚，他可以洗净我的罪，所以我靠着耶稣的宝血就弥补了我在律法上的亏欠。所以原来犹太人信耶稣的时候，这个神学逻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行律法信耶稣使你成为神的百姓。但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跟他们所传的福音不一样，保罗自己是犹太人，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他深深地明白了一件事情，不光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是人子，是天国的君王，带来的是天国的生命，是一个全新的生命，是地上无法用自己功劳赚取的生命，远大过地上的以色列所能盼望的一切总和，是一个从亘古到永远这个世界没有的生命。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上帝在耶稣里所成就的恩典太大了，太贵重了，到一个程度你不可能用地上的任何东西去换取，例如说永远的生命这个概念， Eternal life. What does it cost? Eternal life. How much you should pay for eternal life? 因为它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你没有办法用这个世界的任何资源，你献上这个世界的一切善行都不足以去换取永恒的生命，在基督复活所赐给他教会的永恒生命。所以我们不可能依赖这个世界的任何资源，包含你的任何善行，甚至你自己的意志斗争和信心都无法，只有上帝赐给你，你用信心凭着神的应许去领受它。所以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价值观有个 很大的颠覆，就是他发现上帝在耶稣里所赐下的救恩太大了，只能用信心去领受。所以基于这个救恩论的前提，他得到了一个教会论的结论，就是任何凭信心依靠神的应许相信耶稣得到永生的人都是神的百姓，包含受割礼的犹太人跟不受割礼的外邦人都凭着同样的原则得救成为神的百姓，就是用信心凭应许相信耶稣与他同死与他复活。在这个救恩的原则底下，就不分犹太人也不分外邦人，都靠一样的原则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原来是外邦人，你没有律法，道德生活很败坏，如今信耶稣借着他得到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原来道德生活很好，你是受割礼的行律法的，你照样要用信心倚靠神的恩典，而且单单倚靠神的恩典得到耶稣所赐的复活生命。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然后保罗所传的福音跟在耶路撒冷信主的犹太人他们所传的福音就不太一样。差在哪里？可以总结为这样：亚伯拉罕的后裔行律法信耶稣，保罗的福音是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 就差在这里差在这里。那这个争辩不光是保罗，引到约翰福音里面也会看到这个争辩，但我再提一下。那么保罗甚至是带着一种怒气的，非常热情的在为他所传的福音争辩，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想说他要跟教会搞分裂的人。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捍卫福音的纯洁，因为他生怕为着人，为了妥协人的需要，因为人怎么样都觉得我虽然不好，我是罪人，但是我还是比旁边的人谦卑一点，有没有？我虽然一切是上帝的恩典，但怎么说我也是选择用信心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上帝恩待我。就是虽然都是靠着福音，但是怎么说我都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贡献，有没有？而保罗在攻击这个东西，认为这个想法会玷污到福音本身的纯洁，所以他非常热情的去 argue about this。 他不是为着要去分裂教会，他是为了要保存神所赐下真正的教会，是必须以福音为中心而建立的教会。他生怕神在基督里所建立的身体因为这样子的教训就被玷污掉了，所以他不惜去得罪他自己教会里面的弟兄，他同族的犹太弟兄们。然后他责备这一群加拉太书的读者，因为加拉太书的读者是什么呢？是外邦人，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原来是属灵世界的次等公民，如今神借着耶稣使他们有信心凭着应许同作儿女的时候，次等公民变成了一等公民，有没有？结果次等公民变成一等公民之后，看到原来的一等公民还觉得自己是次等公民。所以怎么说呢？从耶路撒冷犹太来的犹太裔的老师怎么样都比我们外邦人老师要来的高明一点，有没有？就这种感觉。所以耶路撒冷来的老师教的怎么样的东西，一听哎呀他们是犹太人，怎么样都在我们前面嘛，所以心里面就怕了。怕了什么？就对原来福音的盼望就松动了。然后保罗就非常急切的写信跟他们说，那是 heterodox， 那是 another teaching，那个不是神借着保罗借着众使徒启示给他教会的福音。他为此争辩，然后他争辩的第一个重点是他所领受的福音不是别人教他的， 不是基于人的传统，是基于耶稣基督直接的启示。然后特别强调，他没有跟谁商量，他没有上过新敏神学院，他没有跑去哪里，然后继承哪个老师的衣钵，他甚至没有跟别的使徒商量。意思是说，使徒们没有商量的情况下领受同一个意象，是同一个福音，那个福音的权威不是来自于人大公会议的决定，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弥赛亚亲自启示给他教会的福音，那个才是正统。正统应该来自神自己的权威，而不是来自人的传统。然后再来，保罗又证明说，他自己原来以前是犯罪的，他自己原来是犹太人，然后他现在在这个福音的光照底下，他知道他在律法中已经死了，他自己作为最完美的犹太人，肉身是犹太人，他的信仰是犹太人，但是他如今在福音面前他被征服了，他知道他是单单凭着信心，借着神的应许，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救恩得救的，所以他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有没有？用他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见证，不要回到从前的盼望去，我已经走过了， It's not going to save you。 然后接下来他到了第三章，他就开始 argue， 他 argue 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过去都知道讨论的问题是因信称义，有没有？其实这个话题应该加上第二个主题，就是谁是神的选民呢？加拉太书真正的主题是在 argue 谁是神真正的选民。第一个，是不是凭肉身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人才是神的选民？那外邦人不是你的爸爸妈妈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肉身的后裔不是。到底谁是神的选民？到底神说亚伯拉罕万国并因你得福的时候，谁是亚伯拉罕的子民呢？是凭着肉身，凭着血气，凭着基因结构生下来的是亚伯拉罕的子民，还是凭着信心和应许的是亚伯拉罕的子民？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那些被称为亚伯拉罕子民的人，他们是因为用自己的意志的斗争满足律法的要求，使他们可以 qualify 成为亚伯拉罕的子民，还是他们凭着信心领受神的应许，靠着神的儿子耶稣死里复活这一个救恩的神迹，继续成为亚伯拉罕的子民呢？他在 argue 这两件事情。那么第一件，他 argue 说亚伯拉罕所生的子孙并没有都是亚伯拉罕的子民。那我就简单的用我的话来消化一下第三章的意思啊。我这里看上去是我做了一点 creative 的 interpretation， 就是我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帮你理解。耶和华神是自有拥有的神，他没有名字，他没有历史，他没有时间，他没有开始，他没有结束，但是他介入了历史，然后他用历史上他盟约的作为来为自己命名，就是透过他所做的百姓，透过他所创造的百姓，他跟百姓的关系为自己立名。他有个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听过吗？啊，以色列的神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请问为什么他没有被称作亚伯拉罕、以实玛利、以扫的神呢？以撒跟以实玛利，谁是长子？以扫跟雅各，谁是长子？那他们都是亚伯拉罕肉身生的，对不对？所以回到以色列立国最早的原则，神在呼召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说我要因我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缘故，纪念我的约，拯救我的百姓，他们在埃及的苦情我听到了。从一开始是为了谁的缘故？以色列的诞生是为了谁的缘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主动立了约，应许了他们，有没有？ 神自己要应许他们的，对不对？神自己要应许他们，然后神又亲自坚立了他与他们所立的约，然后神称自己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不是以实玛利、以扫的神呢？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以撒是超自然出生的，以扫是人用自己的办法生出来的。那差在这里，以实玛利是用自己的办法生出来的，以撒是在他的母亲撒拉没有办法生育的时候，然后那个撒拉感觉自己的子宫好像已经是坟墓一样，他的意思是这样，好像是坟墓一样，不可能再生孩子了，生孩子的指望已经绝了，有吗？然后从无中生一个孩子出来，仿佛从死里复活一个孩子一样。这是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讲到以撒的出生，以撒是超自然给的，所以以撒的名字叫做他笑了，因为他的母亲笑了两次。第一次是上帝爸爸在跟亚伯拉罕开会，啊，女人不要参加在外面，结果呢撒拉就偷偷的在这个 projector 屏幕后面就偷听你们在讲什么，结果就说明年这时候你的妻子啊，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孩子，对不对？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不是，你要给你生一个孩子。他听到的时候就笑了，我都已经垂垂老矣哈，嗨，我们恐怕房事都断绝，那个更年期早就已经过了，然后现在你还说我生一个孩子，一想就觉得很好笑，这些客人不在讲什么疯话。结果第二年他真生一个孩子了，他又笑了，没想到我这么老 Coco 我还可以生一个孩子，然后就笑了两次，有没有？那这个孩子要给他取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做他笑了，就是以撒，以撒意思就是他笑了两次。以撒的名字因为他母亲笑了两次，告诉你这是上帝亲自给的，这是超自然生的，这预表了耶稣一样，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是超自然的神迹。他要成为以色列的先祖，因为神的百姓是凭着神的应许，超自然的方式诞生下来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人嘛，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有吗？做什么？神的儿女。谁是神的儿女呢？接待他的人，信他名的人。谁的名？耶稣的名。说这的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 by human will struggle， 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什么？从神生的。所以 argue 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谁是神的儿女，谁是真以色列人，是凭着血气还是凭着应许呢？凭着应许，因为你看你的先祖亚伯拉罕什么？以撒、雅各，雅各更妙了，雅各跟以扫是双生子，有没有？是异卵双生，你同一个妈妈肚子生出来两个长得不一样的孩子，对不对？然后哥哥以扫先生出来，手都已经出来绑了红线了，这是老大，结果弟弟在后面又把他拉出来，就他就先抢着生出来，有没有啊？然后后来一辈子都在斗争，后来把他的长子权位给拿走。你回去看创世纪的故事的时候，用你的人性直觉，你觉得以扫比较善良还是雅各比较善良？他怎么搞的长子的权分给了雅各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第九章里面讲到以扫的，雅各的出生。他说，双生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分出来，神就对腹中的孩子说，有没有？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就定义要拣选雅各，而不是拣选以扫。神拣选的时候，两个人善恶还没有显出来，有没有？ 为了要显出神的怜悯是他出于他自己，不是他们的善行。到后来你看雅各一生真是坏啊，你们去人家公司当了人家的科技主管，然后干了七年，再干七年回来，把75%的股权全都骗到自己手上，然后走了，有吧？你回头想真坏耶，有没有？就是诡诈，有没有？然后后来上帝也很妙，让他自己的儿子骗了他，然后他最爱的拉结，另外一个太太是不得已，当时为了生意只好结婚，只好生了孩子。然后他真正爱的拉结就生了第一个孩子，然后他很爱他。第二个孩子一生的时候，拉结就死了，难产死了。他就爱约瑟，结果他的兄弟们记恨他，有没有？所以他两个老婆原来之间的斗争 pass on 到他们儿女之间的斗争，有没有？结果他的孩子们就把他的弟弟给卖了，有没有？卖了又骗爸爸说他死了，被野兽吃了，然后雅各就忧郁症就很多年，有没有？一辈子活在他儿子的谎言里面，对不对？蛮好的，因为上帝很公平，因为他骗他的舅舅拉班，他的儿子反过来骗他，然后他害拉班被骗得惨兮兮的，他自己忧郁就忧郁十几年，有没有？上帝拣选了一个不是很善良的雅各，上帝一生就磨练锻造他，到他年老的时候见到约瑟，他扶着杖头在床边跪下来敬拜神，有没有？那个画面很美，有没有？一个不是很善良的人被上帝折腾了一辈子，最后在神面前降服下来。当初在过河的过亚伯渡口的时候，跟上帝 argue 说，如果我能够平平安安回来的话，我就敬拜你，有没有？到年老的时候扶着杖头敬拜神，为什么？上帝定义要怜悯他，上帝定义要拣选他，为了显明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被神救来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人。我们本性没有很好，但是上帝在母腹中把我们分别出来，要显明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所以上帝拣选我们，是因为上帝拣选我们所以我们有机会好。为了要显明神的百姓是怎么一回事，是凭着神的怜悯、主权与恩典被召来的一群人，他们用信心倚靠神的应许，借着耶稣基督他儿子的救恩活过来的一群人。他们不是靠着意志的斗争，不是靠着血气，不是靠着情欲，不是靠着自己的善行，他们一切的善行是上帝在他们身上做出来的恩典。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借着他的恩典才造成的。保罗在争辩什么？他在捍卫这个福音，表示神的教会是怎么样定义的呢？不是用人为的方法定义的，是凭着上帝的应许定义的。在这个前提底下，为什么要区分外邦人跟犹太人呢？他就问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他就到了第四章，到了争辩比较激烈的部分。因为在加拉太教会听了这些从犹太从耶路撒冷来的教师，他们对旧约圣经都很熟啊，很有学问，所以谁有资格解释旧约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我请问你啊，谁有资格解释旧约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现在呢，谁有资格解释旧约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我们现在不是都要回归犹太根源吗？然后如果有一个人是犹太人，他在哪里做了犹太 study， 又是犹太人，又是肉身犹太人，又做犹太 study， 他如果上来讲旧约，我们都不要讲话了，对不对？保罗就跟他外邦的弟兄姐妹本于旧约辩论旧约，这就是第四章本于旧约辩论旧约。他就刚才我刚才讲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他就说， 你们回想旧约里面那个承受产业的原则。什么叫承受产业的原则呢？因为照原来中东的习俗，当然是长子要承受产业啊。但是只有上帝，因为产业是从上帝来的，他的百姓的产业，他们都是神的产业，他们也是神的产业的继承人。那么神有权柄把产业托给谁就托给谁。那么回到旧约里面来 argue， 到底谁是领受产业的呢？就是谁是正统的意思，基本上在问这个问题，谁有资格称自己是教会，在问这个问题，谁是以色列，以色列复兴那个盼望是属于谁的，在问这个问题。所以加拉太书其实主要在 argue 的是教会论的问题，但是摆在舞台的前景辩论的是救恩论的问题。因为谁是得救的这个问题，直接了影响了你决定谁是神的百姓这个问题。救恩论的问题跟教会论的问题都是极其相关的。反过来，如果你的救恩论是因信称义，你的教会论是根据别的原则， You are not consistent、所以他接下来 argue 这个问题，谁是承受产业的呢？那么就到加拉太书第四章第21节到第31节，这段是圣经出名的比较困难解释的一段圣经，我们来一句一句的念一下哦。加拉太书第四章第21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然而那使女生的是按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这都是比方，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两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 你看懂了没有？看懂了吧？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你知道亚伯拉罕他的原配是撒拉吗？然后上帝跟他说，你看到天空外面，去外面看星星有没有？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对不对？他就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神就愿意把他的国赐给他，神要借着他成就他永远的救恩，神接纳了他，因为他信了上帝应许。不信上帝应许是一回事，怎么信上帝的应许又是另外一回事，有没有？我是信上帝会保守我，但怎么看就还没保守我，那肯定是用别的方法保守我，对吧？那怎么看我那个老婆就不像会生孩子的样子，那就跟老婆商量，上帝要祝福我们，将来孩子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你看你都这么老了，那你如果指望成为那个应许的祝福，怎么样？你就心胸宽大一点。我跟你的女奴哈，就是性奴隶女奴哈，使女就是女奴，我跟她生孩子，孩子生出来算你的。这个有一个很棒的词，叫做很clever， 就替上帝想办法，有没有？ 为了确保上帝不会 fail 他的 promise。 我们很爱上帝，有没有？我们非常爱神，要 make sure Christianity will never fail。 So we try to save Christianity。 然后莎拉，你知道哈，姐妹们哈，你们被丈夫讲了半天都不知道是这样的。你我跟你说，有时候你时间回头看啊，你真的是对的。那结果生下来了以实玛利，结果上帝出现了，说明年你要生一个孩子。可是哎，主啊，那以实玛利已经生了吗？我已经替你干了那件事了吗？上帝说不，要我亲自干的才算，对不对？那个我也祝福他，但是他不是我要答应的那一个。那结果后来以撒出生啦，然后就要搞这个月子餐啊，要搞月子，要庆祝啊，大家都要来庆祝啊，大家都很高兴嘛，哈。哎，大家都很高兴，结果夏甲跟以实玛利在外面也很高兴在玩，有没有？然后那个莎拉看了就很生气，我们高兴你该哭才对，你居然还在笑，有没有？想着就很生气，回来就骂老公，你看你那个家伙，他居然在外面笑，轰出去。结果这个亚伯拉罕就非常的忧愁，对不对？因为两边都是自己人嘛，然后两个都是自己的儿子嘛，然后两边不和的时候怎么办，对不对？怎么样？哎，你就听听老婆的话，你就不要那么生气，有没有？在想怎么样 settle。 他就祷告说，上帝啊，让他们和好，有没有？就上帝说，你应该听你老婆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以实玛利使女所生的不能与这个凭应许生的一起领受产业，神的国是要托付给他自己赐下的那个孩子，而这个你用自己办法生的孩子不能够领受这个国。结果亚伯拉罕可绝了，第二天早上水放在夏甲身上，让他带着孩子就往旷野就送出去了，只能活一天。但是上帝在旷野怜悯他们，有没有让他们生存下来？可是上帝的原则很清楚，这种时候不是用怜悯的时候。谁要继承这个家业这件事情啊，上帝分得清清楚楚。谁是神的国的继承人，谁是神的百姓，谁是真以色列人，神的应许要在谁的身上实现，神按着他原来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这个问题很严肃，你看历代教会为了正统与异端，然后有很多激烈的争执，后来 settle 了，回到了神的话里 settle 了，然后立下了信经和信条，有没有？教会为什么搞这个事情？为了守住上帝给我们的基业，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如果去看佛教的大藏经啊，佛教的历史很悠久，很多智慧在里面，是完全发散的东西，没有一个佛教跟另外一个佛教是完全相同的。你看基督教的历史哈，你就说我们很多的冲突争辩，教会历史很多的争辩，有没有？你看2000年的基督教文明，福音整体来说是越来越聚焦，就能够分得那清楚几个宗派，天主教、路德宗、改革宗、那个卫斯理，有没有？四个大的神学的传统，而且他们的 core 还是一致的嘞。Think about it， 上帝的家业，他自己捍卫他在历史中间的拯救。他说那个使女所生的不能跟这个凭应许生的一起领受产业，一统正统就是正统，异端就是异端。然后保罗拿这个当作旧约的背景故事来跟当时的耶路撒冷的犹太老师在外邦的信徒教会面前辩论这件事情。他说，你们这个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 你们告诉我，你回去看律法，你们说要搞旧约，那回去看旧约，旧约里面亚伯拉罕两个儿子，哪一个是正统？以撒是正统，以实玛利不是。以实玛利是凭着人的意志要努力，而以撒呢，是神超自然的恩典，用信心凭着应许。而当时我问你啊，谁逼迫了谁？你自己回去读创世纪，谁逼迫了谁？是撒拉逼迫了夏甲，还是夏甲逼迫了撒拉？撒拉逼迫了夏甲，对不对？可是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是说当时那个什么使女所生凭血气的，逼迫了那个自主妇人所生凭应许的。因为那个逼迫的概念不是表面上谁比较凶，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产业是凭应许的那个才能得的产业，你很低调，你很温柔，你很安静，但是你在旁边哈，你知道什么叫小三吗？保罗讲得很清楚，谁逼迫了谁？那个使女所生的逼迫了那凭应许所生，虽然那个情绪比较失控，比较大声，有没有？因为在上帝的心中清清楚楚的，他说这两个妇人的背后救恩施行的原则，就跟旧约两个约，一个是凭着应许亚伯拉罕的约，一个是凭着行为西乃山律法的约，形成一样的对照，就那同一个原则，你可以放在左边右边把它归内放在一起。原来使女所生的跟自主妇人所生的，凭血气生的跟凭应许生的，以实玛利跟以撒，有没有？神拣选的百姓跟后来用律法来约束那一群属血气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虽然是凭着应许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但是他们的本质本相生命跟外邦人跟埃及人没有差别，神用律法辖制属血气的一群人，但是神从来没有忘记真正属他的人是他亲自造作的百姓。然后他就说夏甲这个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有人说这是灵异解经，这个不是灵异解经，这是根据福音的神学来理解旧约圣经的解经，他是有新约的福音神学作为框架，回去重读旧约的原则，照亮了他对旧约的理解。意思是说，夏甲所表达出来的救恩原则，正好跟西乃山律法所表达的救恩原则，跟现在的耶路撒冷他们所要走的原则是同一类的。现在耶路撒冷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化的基督教会的教师，他们是要走的那条路线是一类的。而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根据律法，以色列受了审判，结果被掳了。上帝根据那个律法审判了属血气的地上的以色列，现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在那个律法的咒诅底下。他们要等以色列复兴，那以色列为什么亡国呢？因为他们在律法的咒诅底下。保罗说你不要活在那个咒诅底下，你要用信心倚靠耶稣的恩典，凭着应许成为自由的人，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不是靠着你原来的血气。照你的血气，上帝先看见你的罪，不是看见你的善行。然后他说，因为什么？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什么叫在上的耶路撒冷？属灵的真教会，永恒的真以色列， 神在亘古以前就已经计划好要实现的神的百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凭着应许超自然生的神的儿女，整体来说叫做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神的永恒百姓，耶路撒冷教会基督的身体的一份子，称作说他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是他的儿女。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有一段说教会好像圣城耶路撒冷，像一个新妇预备好了，装扮整齐了，要参加那个永恒的羔羊的婚礼，把自己嫁给基督永恒的王，有没有？讲的是教会。那个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自由的，他不是奴隶，他是神凭着恩典白白的赐下的百姓。然后他就引用以赛亚书的预言，以赛亚书有一段话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不怀孕的，不生养的，你要欢乐。保罗对这个经文的理解是说，不是凭着血气生的，不怀孕的，不生养的，你要欢乐，因为没有经过产难，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不是从情欲生的，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神要叫亚伯拉罕的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有没有？不是透过肉身生的，而是透过圣灵凭着应许超自然生下来的这一群人，他们将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他们要成为永恒的以色列，他们要成为上帝的百姓。28节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什么？应许做儿女，如同谁？以撒一样。这个话是给外邦的基督徒一个底气，因为犹太裔的基督徒又是老师又懂旧约，从耶路撒冷来，你看着他就觉得那个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 prom。 但是保罗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你爸爸妈妈不是犹太人，你不是凭着你爸爸妈妈是犹太人，你是凭着什么？应许做儿女。你在教会长大，你不是凭你爸爸妈妈是教会的资深同工、长老、执事，你是凭着什么？应许做儿女。你的教会的主任牧师有名还是不有名，是大家敬重还是不是敬重，跟你在神面前的身份没有关系。说我是这个教会，你是那个教会，一想到哦，这个是那个教会来的，哎呀，哎，那我们就是小地方，有没有？哈。如同以撒一样。 Think about 当你 when in doubt recall Isaac， 如同以撒一样，当时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按着圣灵的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经上怎么说呢？上帝的心中分得清清楚楚，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这样看来，弟兄们，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你会把这个救恩论的原则用到你的教会论吗？你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主里的还是不是主里的？你怎么判断一个人跟你是在灵里是一家人或者不是一家人？凭着同一个应许，有没有？一主、一信、一神、一喜，有没有？你知道保罗是犹太人，他的教会是外邦人，外邦人有非常多的种族，在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底下，叫做铁与泥不能掺杂，互相不能相合。可是他们在教会凭着同一个应许都做了神的儿女。保罗就建立外邦的教会，是历史上第一批跨文化的、跨种族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教会。你知道我们分得可清楚了，如果在北京的话有本地人跟外地人，有没有？在上海的话有城里人跟乡下人，在台湾的话有本省人跟外省人。 有一线城市，有二线城市的，有 Ivy League 的，有不知道哪里来的学校的，然后有专业人士，有 STEM 的学生，有搞 Arts 的，然后我们都到了这边，一堆不同的鱼住在一个鱼缸里面嘛。我们的不同是一种祝福，表达我们都委身相同的应许，因为我们越是信心坚定的明白，我是凭着信心靠着应许成为神的百姓，我就更能够用信心凭着应许接受我身边的弟兄姐妹，他是主里的弟兄姐妹。最后也该结束了哈，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在美国定居下来，你的孩子热心宣教，有一天短宣回来以后跟你说，妈妈，我爱上一个人，我想跟他结婚，然后你是谁啊？啊，那个黑人。你会不会让你的孩子嫁给一个黑人？他是一个 good missionary, good Christian with candid strong faith. 我有一次陪一个妈妈跟她聊，她就很难过，她到了美国来，然后很劳碌，然后做 immigrants, 第一代的 immigrants 很辛苦，就是挣扎着要求生存，生活要 settle down, 然后天天开着车带孩子上这个补习那个补习，等到上了大学以后，孩子全都背你了。然后他住在东岸，他孩子跑到加州去念书，然后他的孩子就不联络，然后他就很担心，就发现孩子都不知道交什么朋友。他刚开始呢就在 worry, 他说他孩子好能不能找个男朋友，找个中国人。后来就发现哎，越来越没办法，就祷告说孩子能不能至少找一个白人。后来再过一阵子还是没办法，就说他孩子能不能至少找一个男人。你要把你的孩子交托在神的手上，让上帝超自然的恩典临到他，跪下来祷告，允许上帝塑造你的儿女，允许上帝塑造你的教会，允许上帝塑造你自己的团契，允许上帝塑造你自己，使你的这一生能够活在神的应许里，用信心依靠耶稣死里复活的恩典，在那个原则底下打开你的心胸，跟神带到你身边的人建立属灵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我们如今成了何等人，是以你的恩典才造成的。现在恳求你把我们心里面一切抗拒恩典的罪都除去，使我们单单用你所赐的信心活在你的应许里。我们今天是你的百姓，不是因为人说我们是你的百姓，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你的福音，认耶稣你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他从死里复活，洗净我们的罪，他赐下新的生命，使我们在他里面都是新造的人。现在恳求你让我们不要自卑，不要看自己以为没有文化，不要看自己以为没有神学素养，不要看自己以为我们比别人犯更多的罪，不要看自己以为我们只能做我们看到的事情，但主啊，你的恩典远大过我们，你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撑住我们，帮助我们有勇气去接受你的塑造，帮助我们能够用信心跟随你，你去建造你自己合神心意的教会，而我们愿意在你的工作中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恩典要自由的显大。欢迎你在我们家塑造我们，欢迎你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塑造他们，欢迎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工作，直到教会满有你的心意，帮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血气，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放下，而是抬起头祷告等候你，相信你的应许会丰丰富富的成就在我们中间。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